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阿爸父，你乃是慈父，所以你要将最好的给你的百姓，给你的儿女。你是大有能力的主，所以我们呼求你的，凡是合乎真理的，你必要为我们成就，因为这是在经上给我们的应许，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就打开。主，祈求你开我们的心门，让我们可以更多明白真理，就淋漓喜乐。我们向你祈求，求你将福音真理赐给我们，也将福音的救恩赐给你的百姓。主，你就必垂听我们，使我们可以得着永生。我们也祈求主，你带领保守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寻找我们。我们明白了真理，也要寻求我们的主，也要寻找真理。主，祈求你就让我们寻见。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保守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使我们所查考的圣经，我们是讲的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听的我们乃是慎思明辨，乃是要明白主你的美意。主，祈求你就这样的加恩，就这样的赐福，就这样带领你的百姓，使你的儿女大大蒙福。我们祈求主，你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查考这个马太福音。我们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26章啊，马太福音26章，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26章。我们把经文先读一下，我们今天查考就从17节到第35节，好，17节到35节，因为26、27、28章这三章的经文，那就是牵扯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相对的会详细一点，好，不会像前面那些章我们有的时候过得比较快一点。那我们想因为这些信息特别的宝贵，好，这是福音的核心的内容，好，所以我们会相对详细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我们上次是跟大家讲了1到16节，那我们今天要讲17节到第35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这段的经文，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
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
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
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
他们就甚是忧愁，一个一个的问他说，主，是我吗？
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
人子一定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麦子的人如果过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赦。
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
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里先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好，我们就经文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看就是这一段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吃这个就是我们俗话讲的最后的晚餐，就是主耶稣基督他跟门徒一起过这个逾越节。那我们看到在这个要过逾越节的时候，主基督的门徒就问他说，我们要过逾越节在哪里预备？然后主耶稣讲的说，其实你们到某人那里去，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 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这个人马上就给他预备了地方，然后主耶稣基督就跟十二个门徒一起去。去到那里以后，主耶稣基督就再讲了这个惊人的预言，他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这是主耶稣基督明说，就说在门徒当中有人要出卖他。然后他讲了这个话以后，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经文讲到说，就是这个众门徒，其他的十一个门徒都是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去问说，主啊，是我吗？然后主耶稣基督说，那个站守在盘子里面的那个才是，那就是指的犹大。结果犹大也这个只是轻描淡写的问了一句说，拉比，是我吗？然后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了，就是我们基督教的两大圣礼之一，就是圣餐礼，对不对？主耶稣基督就拿起饼来祝福，掰开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然后递给门徒说，你们都喝，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使罪得赦。然后主又立了一个愿说的，但是我今天喝了这个以后，我不再喝，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你们在新天新地里，在神的国里面和我们和他一起喝新的那日子。然后讲了这个话以后，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吃完了，主耶稣基督就带着门徒，他们唱了诗，唱着歌去橄榄山。我们知道后面就是要去那个克西马尼园了。然后在这个过去的路上，主耶稣又再次讲，提醒彼得说，彼得今晚要三次不认主。但是彼得不承认，对不对？不接受，他说不不不，别人都跌倒，我不会跌倒，我愿意为你去死的。我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我永不跌倒。然后主耶稣就再次告诉他们，在其实在鸡叫之前，你会有三次不认我啊，你们众人都要跌倒，你彼得也要跌倒。那这个是我们看到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经文。那我们今天就是就着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还是跟大家去分享啊，我们对福音的认识。那第一个我们借着这段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这个逾越节晚餐的这个预备啊，这个筵席的预备。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快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里守逾越节。结果这个人就为他们预备了。然后主耶稣基督这个包括在逾越节的晚餐上面跟犹大讲，跟大家讲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其实已经告诉犹大，就是你。那所以这里面其实就像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曾经讲过，这里面是首先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对福音的认识。福音是上帝的定旨，是上帝的旨意，是不是？特别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他有说过，他说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就是这是圣经上面所定的上帝的旨意。就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主耶稣基督被犹大出卖，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一个意外。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不明白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些人的重大的区别。就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外邦人，有些他们也做宗教研究，有些人也承认说一定有耶稣这个人，但是他们讲解，比如说你去看有些包括一些纪录片呢，包括有些片子，他们就讲说耶稣这个人其实非常了不起，但是进了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在宗教上有所发展，然后有点按他们说法，其实他们不敢说，但是其实有点那个意思，就是有点不自量力。进了耶路撒冷以后跟这个法利赛人挑战，法利赛人挑战到一个地步，后来法利赛人急了，把他给抓起来了，钉十字架了。那其实事情表面似乎是如此，但是按照这种说法很容易给人一个误会，就是说主耶稣基督是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然后被人抓起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说这个不是福音。因为为什么不是福音呢？如果主耶稣基督被抓，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个意外的话，那么就证明魔鬼或者恶人的诡计胜过了上帝的智慧，对吧？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你魔鬼世人肯定都是用恶谋恶计的，但是他用的诡计，如果你用的，你不用诡计，上帝是绝对不会用诡计的，对不对？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上帝有智慧。那么如果主耶稣基督是意外被抓，没办法了，跑不掉了，被人给堵在那儿了，抓起来了，他自己都没想到的话，那么就说明他的智慧胜不过诡计。如果他的智慧胜不过诡计的话，那么福音就没有任何的把握能够救我们。而主耶稣基督他反复讲这些，包括我们之前查考过马太16章，主耶稣基督第一次彼得认他是基督的时候，主耶稣就讲了，说人子要被害， 是吧？要被交在祭司长文士的手里面，要受很多的苦，要钉十字架，第三日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件事情主基督在这里又讲了一遍，他说人子必要去世，照经上所说，我做这一切事情都是按照上帝的预言来成就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是上帝的旨意。我跟大家讲说你要明白这点的时候，这里面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就是上帝的旨意一定会成就。所以我说我总结一句话，我跟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我总结一句话，我说我相信这个是合乎圣经的，我才这样去说。我相信这是合乎真理的。我说什么呢？我说真理就是事实，真理就是事实。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世界上面所发生的事情一定是要按照上帝的真理去发生的，真理就是事实。你说我们为什么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跟圣经上面上帝所的真理一致？因为上帝，比如说我们讲像诺亚之约，上帝说了我再也不用洪水灭地了，我要让四季流转，是吧？上帝在圣经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要应验。他说了这个世界最后会消化，这个世界一定会消化。他说新天新地会来临，新天新地一定会来临。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有罪恶，然后又有上帝的恩典，有公义，那么在那个世界里面没有罪恶，只有公义，这些一定是事实。因为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全知的，他是全智的。所以你明白这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知道说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绝对的纯粹的是上帝的智慧，不是意外，而是神的旨意，神定义如此。这个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安慰和激励。其次我们在这里还要去看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逾越节晚餐的预备这件事情上面，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掌管万有，是吧？你看到他其实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看起来没法过逾越节的晚餐，因为他没有钱。他自己讲的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首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他逾越节的时候，他门徒问他我们该怎么吃逾越节呢？主耶稣说你们出去找某人，跟这个人说人子说了他的时候快到了，要用，要过逾越节，然后马上就有人安排了。这个就说明主耶稣基督他是掌管万有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要看外在，因为我们从外在来看的话会觉得这个耶稣是贫穷的，什么也没有。主耶稣从外在来看的话，到底是罗马的皇帝凯撒威风呢，还是耶稣威风呢？凯撒威风，从外在来看，对不对？是不是外在来看凯撒很威风，什么都有，呼风唤雨，金银宝石，对吧？甚至比拉多看他也肯定比主耶稣威风，因为比拉多是在犹大地做巡抚的，是吧？那希律王更加不用说了，他是在加利利做王的。但是真正掌管万有的是主耶稣基督。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去明白，你不要看表象，你要看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举一个什么例子呢？就是你看真正特别有钱的人并不是整天钱包鼓鼓装满钱，同意吧？甚至一个人最有钱的人甚至钱包都不带，为什么不带？因为有他的仆人帮他拿着呢，是吧？他要买什么东西吩咐一声，仆人就帮他买了。耶稣是这样的一个贫穷的王，但是耶稣贫穷到什么地步呢？你看他什么也没有，钉十字架的时候只有一件外衣，一件礼衣，但是就他王的身份来讲的话，万有都要听他的吩咐，阿们吧，弟兄姊妹。他想要逾越节的晚餐就有，就是圣经上面讲的，他说有就有，命里就立。你看到这些，所以犹大这些甚至仇敌这些恶人魔鬼也在他的掌管之下。魔鬼做坏事是不是主耶稣基督让他做的？是不是主耶稣让魔鬼做坏事？是不是犹大卖主耶稣？是不是主耶稣教唆的？弟兄姊妹，不是。但是这些坏人所做的一切事情在不在他的掌管之下呢？在。他要使坏人所做的坏事成就美意，对吧？犹大把他卖了，但是把救恩给成就了。魔鬼借着犹大把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上面了，结果主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有这些人都给救了。所以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你看到主耶稣基督掌管万有，什么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跟门徒讲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是不是？主耶稣就举例子，用举天父的例子，其实从我们跟主基督的关系也是这样，你不要忧虑，你所需用的一切天父都知道，是吧？因为他大有能力，他可以让万物都为你服务，你所需用的到了时候他就给你。所以圣经上面才讲了这样的话，他说大卫讲的说，我没有见过敬虔人的后裔讨饭吃，是不是？少壮狮子还忍饥挨饿，唯独敬畏耶和华的怎么样子啊？ 什么好处都不缺。为什么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什么都掌管，万有都在掌管之下，连坏人做的恶事，他的美意都是要造就我们。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讲的，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从中得什么呀？得益处。这就是主，我们的主掌管万有。其次，我们在这里还要看到一个，就是你注意，主耶稣基督他掌管万有，但是在这件事情上面，吃逾越节的晚餐这件事情上面，他有没有强迫任何人？这个人是不是被强迫预备了逾越节的晚餐给主耶稣基督和门徒吃？不是，甘心乐意，是吧？甘心乐意。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就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上帝是掌管万有的，但是上帝对万有的掌管，特别对人的掌管来讲的话，他从不强迫人，非常奇妙。你信耶稣是不是被上帝强迫你信的？我问弟兄姊妹，我以前遇到有一个人，还是什么教会里面的一个长老，他不懂这个。他会认为，他说我信耶稣，他说上帝是强迫人的，他就有这个很可怕的理论，他就去强迫别人。他说我们基督教怎么会不强迫人呢？他说上帝就是强迫人的。我说我不同意，怎么会说上帝强迫人呢？你去看圣经上面，上帝没强迫过一次。你注意，主耶稣有没有强迫犹大？主耶稣就有没有强迫彼得？有没有强迫保罗？没有一次，真的没有一次。你说，哎，保罗不是眼睛突然被大光照瞎了？对，保罗为什么眼睛突然被大光照瞎了？是主的作为，阿们吧。但是主为什么照瞎他的眼睛？是因为他要去害人，主伸手拦阻他，对不对？这个是不是强迫他？是不是主逼他？没有，保罗后来信耶稣，是不是上帝逼着他？他不想信，最后不得已非信不可，要不信的话就会拿竹签子插在他的指头上面，把他的指甲盖搬起来给他十大酷刑，然后把他逼得不得已信了耶稣。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主耶稣自己讲的，说凡动刀的会怎么样子啊？必死在刀下。所以上帝不强迫人。你去看到，包括在这里，主耶稣基督他劝犹大，不希望犹大去卖他，阿们吧弟兄姊妹，不希望犹大去做坏事。但是主耶稣有没有强迫犹大呢？没有。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注意，这是我们有些基督徒很软弱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我们一讲到神迹就是神做的，对吧？我们会认为神迹是不是应该是超自然的，阿们吧。但神迹是不是必须反自然？我问大家，我再问一句啊，神迹是超自然的，阿们吧。超自然才叫神迹嘛，不超自然就没必要说是神迹了。但是不是神迹必须是反自然的？
不是，
不是。其实神迹都是超自然却不反自然，因为自然里面的规律，大这个宇宙是上帝造的。上帝如果做的事情和他前面做的事情互相矛盾的话，那不是上帝背负他自己的吗？是吧？你注意，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大家都很喜欢讲的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个神迹，就以色列人出埃及到红海前面，是吧？摩西伸杖，红海分开，大家记不记得？那个电埃及王子那个电影里面，他要用电影描绘的时候很戏剧化，把那个杖往那个水中间一插，哗，然后那个水立起来了，对吧？但是我们仔细去读圣经，圣经里面讲说红海是怎么分开呢？是用大东风吹开的，是吧？风能不能把海吹开啊，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母亲他们在湛江，前一段时间湛江刮大风，真的刮到一个什么地步，他们那个楼前面那个大树，很大的树啊，全部都连根拔起来。他说在我们家门口那棵树是，其实是原来离我们家门口十米远的另外一棵树。我们家门口那棵树跑到哪去了？跑到另外一边去了，离到门口十米。这个其实对上帝难不难呢，弟兄姊妹？不难。这个合理不合理？自然不自然？自然。但是超自然不超自然？超自然。就风大，一夜的大东风把红海吹开，立起成。我们讲这个，我们就希望说大家你可以真实的去知道，说上帝所行的神迹是超自然的，但不反自然，不反自然。你去看吧，没有一处上帝做的事情是跟他自己相违背。再讲我们的福音就更加是了，哎，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阿们吧弟兄姊妹。反自然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中国民间传说，比如说讲孙悟空捡哪吒，这是大家都熟悉的，对吧？孙悟空原来是从哪里生出来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过就知道，从石头里面，是不是？从这儿蹦出来一个，蹦成一个孙猴子。哪吒呢？哪吒说生下来的时候是一个肉球，他爸拿了剑，这个李靖拿了剑，一剑刺开，一抛开，蹦跳出来了，是吧？已经是一个活蹦乱跳的。然后主耶稣基督生出来的时候是不是个肉球？然后还没那个啥呢，就会说话了，有没有这样子？有没有？主耶稣是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 不是，他是在谁的肚子里面怀胎十月生出来的呀？在玛利亚。自然不自然呢？自然。超自然不超自然呢？超自然，道成肉身是超自然的。但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所以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包括我再讲一点，讲到我们自己自身。弟兄姊妹，我们是信耶稣的，阿们吧。你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就不是基督徒，是吧？你是不是信耶稣的人，是不是有得救的信心呢？这个得救的信心是不是随便谁都有？不是，只有得救的人有，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得救的信心是不是超自然？这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是吧？但是我们这个超自然的信心，你是不是那天信耶稣的时候突然雷鸣闪电，然后浑身放光，然后叉叉叉，然后头发也竖起来了，然后信了耶稣，是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其实你信耶稣那天，应该说百分之百的基督徒信耶稣那天都很正常，真的都很正常。就是你听别人讲福音，你觉得这个福音有道理，我要信，是吧？这个信来讲的话，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有些人就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信，你是信耶稣，他是信释迦摩尼，那个是信怎么样，这个好像差不多呀。我们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这个得救的信心和一般性的信心，就我们讲就是像孔老夫子说的，民无信不立，就是没有信心的人没法活。比如说你得相信那个公交车不会爆炸，你才会坐公交车吧，阿们吧，听懂没？但你坐公交车的时候，你是把公交车检查了一遍，确定它没有炸弹呢，你上去坐的，还是你相信这个公交车不会炸的？你是相信的。你是相信公交车，我是相信什么？我是相信耶稣基督。它就是内容不一样，但是它的本质，就因为所信的对象不一样，它本质就发生巨大的改变，巨大的不同。所以我讲这个意思就是，我希望大家去看，你怎么能够信呢？圣经上面讲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你的信心也是从上帝来的，阿们吧。特别得救的信心，但是上帝怎么把得救的信心赐给你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不是雷鸣闪电，不是怎么样，其实你信的过程自自然然的。我们当我们不明白这些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反而会慌，你知道吧？为什么慌呢？就是希望说，哎呀，如果我身上也发生像保罗那样子，我就有信心，我就知道我肯定得救了。如果我也瞎过眼啊，三天看不见，然后眼上面鳞片掉下来了，然后我就知道我是上帝拣选的。那其实绝大多数人没有这个经历，对不对？那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到底得救了没有？你说你信耶稣，你这个信耶稣和那些人信佛，我看都有点类似哦。那到底得救没得救？得救了。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我信。我信了耶稣。就我再举个例子，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信心其实像手一样，手拿杯子来喝水，对吧？那这个杯子里面是普通的水，喝了以后明天还会渴，但是另外一个杯子里面是叫做永生的水，喝了以后不渴。那么这个手拿杯子的动作，看来两次一样不一样啊？拿杯子动作一样不一样？一样，基本上一样，但是因为喝的水怎么样？不一样。所以他信的是释迦摩尼没用，肯定还会灭亡。我信的是耶稣，我不会灭亡。所以就我的信心而言很自然，但就我所信的对象而言很超然，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说回到这里，让大家去明白说，上帝掌管万有，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很多是超自然的，但是却不是反自然的。他是主耶稣让这个人来去为他预备逾越节的晚餐，这个人就预备了，这是很自然的。这个人为什么预备了？可能这个人早就听过耶稣讲福音，特别感动，跟主耶稣已经有了联系了。主耶稣跟他讲好了，好了，哪天我要吃逾越节，就去你们家吃。太好了，我愿意，像撒该一样，是不是？主耶稣去他们家，他太高兴了，可能就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这个人为什么会愿意让耶稣去？很超然，是吧？因为在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主耶稣基督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法利赛人那些宗教人士都不喜欢他。所以你要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去讲的。我们说你看这个逾越节的预备这方面，你看到主基督的全知，主基督掌管万有，是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大点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我们再去看门徒，再去看门徒来认识人。什么意思呢？你注意，当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讲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其实你看到，其实门徒的可爱，信徒的谦卑就体现出来。十一个门徒都起来，马上跟主耶稣问说，主啊，是我吗？是不是？你看到，这就是真信徒，弟兄姊妹， 真信徒是知道自己软弱的。你不要觉得，因为我们很容易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我们觉得哇，这个人信心刚强，就不软弱啊。我觉得太是真信徒，其实真信徒会不会软弱？会，门徒这里他们很承认自己软弱。我在问大家弟兄姊妹，门徒这样说的时候，是不是他们觉得自己会不得救？主啊，是我吗？是不是我会卖你？哎，卖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不得救？我再问他，卖耶稣的人，当然犹大不得救，大家都知道了。如果一个人出卖过耶稣，这个人是不是就不得救？哎，对啦，彼得就曾经出卖主耶稣嘛。其实卖耶稣的人好多，我们个个都卖，是吧？关键就是这里面，当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了，真正的信徒都知道自己是软弱。因为我们为什么真正信徒都哎，耶稣是救的是义人还是罪人呢、啊？弟兄姊妹，耶稣救的是刚强的人还是软弱的人呢、啊？软弱的人，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承认我是软弱的人。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说我是很软弱的，我有可能做这样的坏事。这个就是信徒的可爱。弟兄姊妹，真的，我们是知道自己软弱，我们承认自己软弱。如果你不承认自己软弱的话，你不会找耶稣。法利赛人和我们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是不是法利赛人觉得自己不软弱呀？法利赛人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好啊？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太好了，他觉得我跟耶稣就探讨一下宗教问题就可以了，但是你这个耶稣要做我的救主，我不干，是吧？我们为什么接受了耶稣做我们的救主？就是因为我承认我是软弱的，我承认说我是很多的时候我是很软弱的。所以我们真的去明白，真的去知道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真的，我再讲，我也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我刚才问这个问题，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信了他，他拯救我们，是拯救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是吧？但是卖耶稣的人是不是就一定不得救呢？我们说不是。犹大之所以不得救，是不是因为他卖耶稣，还是因为他不信呢、啊？是因为他不信。门徒有没有得救的确据？其实门徒有得救的确据。你注意，因为马太福音这里没讲，但是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有讲。就在这个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上面，其实主耶稣还曾经给门徒洗脚，对吧？这个马太福音这里面没讲。还有一个事情呢，在最后的晚餐上面，门徒主耶稣的门徒还争大小。争什么大小呢？他们在争将来在天国上面谁坐耶稣左边，谁坐耶稣右边。他如果不相信自己得救，争这个有意义没有？他肯定相信自己得救，所以才会争到底是彼得能够坐的主耶稣左边呢，还是我约翰能够坐在主耶稣左边呢，还是拿但业能够坐主耶稣左边呢？大家就在那争得一塌糊涂。所以主耶稣要用洗脚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教他们说，天国的法则不是争斗的，不是争竞的，而是谦卑彼此服侍的，是不是？他们有得救的确据，但是当主耶稣一说说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的时候，他们也很谦卑，很承认说我是不是我呀？我很软弱的。所以你发现自己软弱，千万不要跟不得救挂钩。你发现自己软弱，恰恰是得救之人常常看见自己软弱。真正不得救那个犹大是最后一个说的，你有没有注意到？最后那个犹大一看，我想犹大主要是什么呢？因为其他十一个人都说过了，犹大不说太突出了，所以犹大也来装模作样的问了一句。其实他心里知道不知道啊？他自己知道，他也装模作样来问主耶稣一句：“主啊，你说的是不是我呀？”然后主耶稣说：“是你说的是。”这个犹大还不悔改，是不是啊？很可怕。但是我讲你看到门徒可爱的地方，但是我们刚才读的31到35节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们真的很软弱。因为前面还在问主耶稣说：“主啊，是不是我？”后面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众人都要因我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鸡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结果彼得说：“不不不不不，其他人都跌倒，我不跌倒。”你看他又骄傲了，因为发现信徒，我们这些基督徒真的是这样子，一会儿谦卑一会儿骄傲。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能不能把你得救的确据放在人身上，放在你自己身上？不行。为什么？其实我们的状态变化比天气变得还快。我们刚才来的时候还跟弟兄姊妹讲，昨天比今天冷一些，是吧？今天太阳出来了，感觉好一些，是吧？这个天气有时候变化挺大的，有的时候上午是阴天，下午就晴天了。有的时候上午是阳光烈烈，下午就阴云密布，甚至暴雨倾盆。但是天气变化比不了人变化，同意吧？ 前面还谦卑说主啊是我吗，后面说不不不不不，我不会的，我不会的，我不会不认你的。我们看其他的经文，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就讲得更清楚。彼得还说，这里面没说那么多，彼得还讲了什么，我就是死我愿意跟你去，为你去死，是吧？主耶稣就再告诉他说，今天晚上你要三次不认，然后彼得还是不承认，对吧？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不认你的。而且这里面这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35节特别可爱的地方就在哪里呢？不单是彼得，那个结尾说，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不仅是彼得，我们经常是只说彼得，好像彼得特别骄傲，其实12个门徒个个都这样，个个都这样，个个都说，哎呀，不会不会，主，哎，彼得一说，大家好像都勇敢起来了，你知道吧？这个我们不认识自己，我们觉得彼得这么有豪气，我也有豪气，主，我不会不认你的，我不会跌倒的，我会站稳的，是吧？那我讲这个意思就是希望大家，你去认识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软弱的。所以感谢主，我再问大家，我们得救是靠我们自己的信心持守住的呢，还是靠主持守住我们？靠主持守住我们，主托住我们，我们软弱不软弱？上帝会不会软弱？弟兄姊妹，我们会不会变？
会。
上帝会不会变？
会。
我们是很有限的，上帝的能力是不是无穷无限的？所以我们依靠上帝的人有福了。我讲这些的目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要学习依靠那永不改变的耶和华，他是我们永世的磐石，永远不改变。投靠他的人有福了。你要能够使你信心坚固，根本不在你自己身上，在主身上。所以这个就是秘诀，秘诀就在于说，你要做一个灵性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坚定的基督徒，不是靠着操练你的信心，因为你的信心到死还是会有软弱的，而是靠什么呢？而是靠仰望我们的上帝。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说我们去晓得。另外我想跟大家再问，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比如说像主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然后其实是犹大最后卖主了，是吧？我们大家知道。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这是这个希望大家好像头脑风暴一样去思考这个问题。卖主的罪能不能赦免？
可以。
可以，是不是啊？什么罪不能赦免呢？如果这样讲。亵渎圣灵。什么叫亵渎圣灵呢？是不是说了圣灵你是什么什么的咒骂的话就是亵渎圣灵？或者对上帝说了不敬的话啊，大家都祷告的时候然后自己不好好祷告啊，在心里面起恶念，那什么到底是？主耶稣讲过说亵渎人子还得赦免，对吧？亵渎圣灵不得赦免。所以什么罪是不得赦免？对了，一次不信是不是不得赦免？那七次呢？七百次呢？终生不信才是不得赦免。因为你一直都不信，当然就没得赦免。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记得约翰一书，我们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喜欢那节的经文，约翰一书1:9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他就必要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什么一切的不义。我们只要认自己罪，向他承认我是个罪人，求告他，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子啊，就必得救。你必须知道这些，所以卖主的罪是可以赦免。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有些基督徒一些错误的解经导致他以为说罪有一些罪，比如说什么什么样的罪是不得赦免的，然后魔鬼就拿这点攻他吓唬他，他以为说自己犯了这样的罪，他就觉得说得赦免了。我遇见就有这样的，有弟兄也有姊妹就这样，他一直搞错了，他以为什么叫不得赦免的罪，他说梁弟兄我犯了不得赦免的罪。我说你怎么犯了不得赦免的罪？他说我就是照着圣经上面讲的，不是主耶稣讲说什么是不得赦免罪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赶鬼，大家记不记得？法利赛人说这个人是靠鬼王赶鬼的，他说我那个时候也说了，我那次生耶稣的气，我觉得主耶稣没照着我求的给我成就，我就生气了，我也说了这样的话，我说耶稣你是靠鬼王赶鬼的。哎呀，我当时说完了，后来心里难受的很，但是现在我过不了关了，因为老是魔鬼，他也不敢说是魔鬼，他觉得，他说因为我已经犯了亵渎圣灵的罪了，再也没机会。我说不是，那个不是亵渎圣灵的罪，亵渎圣灵的罪，因为圣灵是施恩的圣灵，把福音赐给我们，对不对？就是我举个例子， 你口渴了要喝水才能解渴，对吧？但是周围都没水，你在沙漠里面，有一个人是来送水给你的，你把这个人一直拒之门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渴死。谁把福音送到我们心里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哪一位？圣灵。所以亵渎圣灵就是你抵挡施恩的圣灵，圣灵一直说信耶稣吧，信耶稣吧，然后这个人不信，不信，不信，而且到死不信，他就灭亡，对不对？但是你只要信了，你只要接受了，主耶稣说凡喝这水的就永远怎么样不渴，所以信耶稣就得永生，你信了就不会灭亡，是不是啊？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我稍微插开一点点跟大家去讲的，所以你要真正的去明白。那另外一点，我们在这里还要再看一下犹大，就是你要看到在犹大身上我们看到罪的可怕。犹大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所说的话是不是作假？我再问弟兄姊妹，他是不是假装问主耶稣，是吧？他说拉比是我吗？他是不是假惺惺的？我问弟兄姊妹，是不是很虚伪啊？
是，
非常虚伪。然后犹大是不是故意定义要犯这样的罪啊？是不是定义的？还是他不小心把耶稣给卖了？定义的。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知道说，罪就一定是诡诈虚伪的，罪是让人诡诈让人虚伪，罪是让人定义作恶的。那罪就是这么可怕。你看耶稣有任何不好的地方吗？我问大家，主耶稣有没有苛待过犹大？有没有说犹大该吃饭的时候主耶稣故意把他碗打掉不让他吃，该喝水的时候故意不让他喝？没有。但是犹大还是要卖耶稣。这就是我讲的说，你要知道说人的罪性是非常的可怕。那罪的问题怎么解决？犹大有没有宗教？犹大是不是使徒？犹大是不是使徒？是。犹大有没有做过赶鬼的工作？有没有做过医病的工作？有没有去到处去跟着其他的这个门徒同工出去传福音呢？有。这些能不能改变犹大最后灭亡的命运呢？不能。所以我们说你去再去看圣经，我再讲，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去知道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罪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信耶稣，是不是啊？罪是怎么被解决掉了呢？其实用我们使徒信经里面有一句话，应该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第10句，我信什么东西啊？我信罪得赦免。罪只有一个解决方法，是赦免。谁能赦免？哎，我们能不能赦免啊？姊妹，我宣告你罪得赦免了，我宣告你永生，行不行啊？不行。谁宣告啊？耶稣。所以罪是一定是赦免的。我为什么强调这点？因为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和世人一样都经常有软弱。我们很多时候以为罪是靠着比如说什么对付罪啊，比如说靠着祷告啊，比如说靠着禁食啊，能够把罪给解决了。能不能解决啊？不能。我信罪得赦免。罪的解决方法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更清楚，希伯来书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是吧？谁要流血啊？牛羊的血行不行？牛羊的血能不能洗罪？不能。谁的血啊？耶稣的血。用耶稣的血赦免我们的罪，你明白这点？所以当你被罪困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再问你，当你被罪困扰的时候，哎呀我又做错了，后悔呀、啊、我打我自己的脸啊，我跪在那儿祷告啊，我禁食，我下决心再也不犯了，行不行？其实当你被罪胜过，你落在试探里面跌倒了，你这个时候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你真的抓住这个经义就不一样。罪的解决方法只有一个方法，叫做赦免。所以你如果落在罪中该怎么办呢？求赦罪的耶稣，仰望赦罪的耶稣，一仰望一定时的耶稣，是啊，我罪得赦免了，感谢主，我就从控告当中站起来。那我以后是不是就保证一定不犯罪了？还不能保证，但是我刚强起来的时候，以后这个试探引诱再来的时候，我靠着基督我远离试探，是不是啊？我就越来越近。但是当你忘记这一点的时候，哎呀上次犯罪太可气了， 做错了，下次咱不做了。你如果仅仅是这样子没有用的，真的没有用。因为罪不是靠你自己攻克己身对付掉，罪是什么？罪是赦免。你看主耶稣基督，你注意主耶稣基督有没有对任何一个人讲说你这个罪太大，我教你一个方法啥啥啥啥啥，然后以后你就不犯罪了？不是的。主耶稣见到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经常说的一句话，小子你的罪怎么样？赦了。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啊？跟那个行淫被抓的妇人，那些人想用石头打死他，主耶稣基督 怜悯他，然后把那些人，其实那些人都羞愧退走了。退走以后，主耶稣对这个行淫的妇人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他们去哪里了？他们都走了。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只是不要再犯罪，是吧？所以胜过罪是靠赦免的，胜过罪是靠赦免的。你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你就常常要明白什么叫赦免。你抓住赦免，你就能过得胜的生活；抓不住赦免，你就算再趾高气扬，其实没有得胜。你抓住基督的赦免，你就能够过一个喜乐、积极、乐观、向上的生活。一控告，我罪得赦免。那你说梁弟兄，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们就抓住赦免，随便犯罪。我哪里跟你说让你随便犯罪？你明白赦免了，你才能够胜过罪，你其实犯罪才少。相反，那些不抓住赦免的，想靠自己努力去胜过罪的，其实越努力越胜不过。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十章讲的，说他说那些犹太人，他们努力行善，做这做那，他们想立的是谁的义啊？想立自己的义，就拒绝了什么呀？神的义。你越努力越拒绝神的义，越没力气。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咱不努力了？不是，但是你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努力，和不明白罪得赦免的努力，那个效果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事倍功半，就是你做了再多效果也出不来，另外一个是事半功倍，你只要在罪得赦免的基础上面，你一定能够过一个敬虔喜乐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要去看犹大，你去看这个他们所说的话。另外我再想提醒大家，就是你看主耶稣基督讲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要卖我了，包括对犹大说那番话，主耶稣讲这些话的目的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我说我在这里简单跟大家总结，就是有三点希望大家去知道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第一，主耶稣要让门徒，要让我们知道，他定十字架是他定义而为，不是意外，不是出了意外被人抓住的，而是他定义如此。第二，我希望大家知道，就我刚才也强调过，主耶稣基督讲这些话，是不是他教唆犹大去犯罪？他是不是鼓励犹大去犯罪？不是。如果他教唆犹大去犯罪，鼓励犹大犯罪，他不就在恶上有份了吗？就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人出去点火把人房子烧了，这当然是犯罪了。但是另外一个人如果鼓动他，让他去点火，鼓动他点火的人其实坏不坏啊？坏。所以主耶稣讲这些话，有些人是解经是解错了。主耶稣说过，你包括其他的这个福音书里面有讲，主耶稣说你去做你要去做的吧。有些人就解成说主耶稣鼓励犹大去做这些事情，能吗？弟兄姊妹，不能，不，主耶稣不鼓励他。相反，第三个原因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神心是爱。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他希望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回犹大。那我们有些弟兄觉得说，还抓什么呀？反正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会卖他，主耶稣知不知道？知道。主耶稣知不知道万人的心？我问大家，他知不知道法利赛人有很多会灭亡？但是我们之前查考的，我们查考的马太24章，主耶稣就讲过说，我多次如同母鸡想把小鸡招系在翅膀底下，我想保护你们，只是你们不愿意。主耶稣在讲假话还是讲真话？讲真话。他是愿意犹大灭亡呢，还是愿意犹大得救？他连犹大都愿意得救，所以讲这些话是提醒犹大说，最好你悔改。那我们有一个，不不不，如果犹大悔改了，救恩怎么成就？你不用担心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真的是这样的，神心是爱。所以有一个我那时候看过一篇文章，就是很好的一个19世纪的一个牧师讲的一篇文章，他就说那个文章的题目叫做感动叛徒。就什么意思？就是他就讲这段经文，他说主耶稣基督说这番话，他的目的就是他不是想把犹大一脚踹到地狱里面去，他是抓住最后的机会来挽回犹大。那给我们什么激励呢？弟兄姊妹，连犹大这个必然要灭亡的人，耶稣都抓紧最后的机会想救他，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他会不会让我们灭亡？弟兄姊妹，所以凡求告主名的终必得救，一个也不会失落，你明白吗？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就是你看到这些门徒，从门徒来去看一些。那我们讲第三点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去看的，就是这个圣餐的设立。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 我们在这里就是简单讲一讲圣餐，我们因为我们也反复强调，我们不是那种特别细致的查经，我们这个马太福音，所以我们简单跟大家讲，就是圣餐礼是我们基督教两大圣礼之一。有哪两大圣礼大家知不知道？除了圣餐礼还有一个圣礼是什么？对了，洗礼，就这两个。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这是基督教的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相信圣经就是这样。罗马天主教不是两大圣礼，罗马天主教是七大圣礼，他们还有什么抹油礼啊，包括婚礼他们也当作圣礼，其实这个不合乎圣经，是不是啊？圣经上面圣餐礼是主耶稣基督亲自设立的，这是非常清楚的，这是我跟大家稍微说一点。然后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注意这里面他们在过什么呀？在过逾越节。我希望大家认识逾越节。大家知不知道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第一个逾越节是在什么？这是啥时候啊？对了，出埃及谁过的呀？谁领着大家过的？大家记不记得？摩西。摩西为什么带着大家过逾越节？还记不记得？就是上帝在埃及降了十灾，大家记不记得？为了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最后一灾是什么灾啊？击杀长子之灾。击杀长子之灾的时候，就设立了逾越节，要求以色列人每一家杀一只羔羊，是吧？要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如果有些家人口少的话，就是跟邻居一起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这样子灭命的来的时候，把埃及的长子都灭掉了，但是以色列人却一个都没死。这预表什么意思呢？这里面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人该死不该死？也是该死的。但以色列人为什么没死？是不是因为他们做好事儿？是因为他们祷告？是不是因为他们读圣经？不是。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不是。因为什么？因为在他们的门楣上面有羔羊的血。所以你看到这里你就明白说，其实圣经上面又讲说，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啊？不能除罪。所以逾越节的羔羊的血从摩西那个时代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时候才显明，其实逾越节的羔羊是谁啊？耶稣基督。哎，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过不过逾越节？你们知不知道逾越节是啥时候啊？我们都不知道。哎呀，这不得了啊，旧约讲的以色列人必须过逾越节，为什么我们不过了？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就是这我们新约圣徒比旧约圣徒更不敬虔啦，旧约过节咱不过啦，为什么呀？因为时间过去了啊。就是因为时间过去了，肯定不是因为时间，为什么？对啦，因为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指向的就是基督，而基督在离我们现在将近2000年前他钉十字架了，逾越节的羔羊被杀了，那个真正的逾越节的羔羊已经来了，我们还需不需要再借着过逾越节来盼望这位耶稣啊？盼望这个神的羔羊啊？不用了。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讲过施洗约翰？施洗约翰第一次在见到耶稣，就是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在众人面前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什么话呢？他说看哪，什么？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只有他的血涂在门楣上面。我们说是不是要涂在我们这个门上？不，涂在我们的心门上面，然后我们的罪就洗净，上帝就越过我们，我们不单不需要死，而且我们得到什么？信耶稣得什么？弟兄姊妹，得永生。为什么你会得永生？你有什么资格得永生？你比不信的人有什么好？我们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回答呢？我们说我们比不信的人没有任何的好，但是有一样好。谁好啊？耶稣好。耶稣好，耶稣好跟你什么关系？我信了他，他成了我的了，所以永生就是我的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的血涂在我的门楣上，涂在我的心上。那你要真正看到这些，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圣经上面讲说，他在十字架上面一次献上了永远的赎罪祭，所以就在神的右边坐下，所以再也不需要献祭，所以我们才不过逾越节。我们为什么要过圣餐礼拜？为什么还有这个圣餐礼呢？圣餐礼是照着主耶稣基督讲的说，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所以我们在这一点是反对天主教的圣餐观的。天主教圣餐观是什么？天主教说，他们当神父把这个杯把这个饼一注谢以后，他说这个饼啊就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基督的肉，他说这个杯啊就实实在在的变成了基督的血，对不对啊？ 对不对啊，弟兄姊妹？所以他说喝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说嘛，这是我的血，你看这就是解经的大问题。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血，我另立的新约，这个意思不是说这个葡萄汁变成血了，不是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们喝这个杯的时候，你们吃这个饼的时候，你们要想到的是我怎么为你们流血，你们要用信心看耶稣，你看到耶稣为你流血，你罪得赦免，这才是圣餐的意义。所以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说圣餐的意义乃是在乎我们仰望依靠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啊？你看到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了。包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讲，他说我用我的血另立的新约，使我们怎么样子呢？使罪得赦，再次强调了使罪得赦，是不是啊？耶稣的血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就是新约。新约和旧约的区别在哪里？弟兄姊妹，在希伯来书就讲得很清楚，新约和旧约的区别，旧约以律法为显，福音为隐，就是福音是隐藏的，律法是显明的，所以旧约其实它是定罪的，而新约是什么呢？是赦罪。我不是说上帝对旧约的大卫那些都是定罪，定罪你该死，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律法的功用是使人之罪，而福音的功用是什么？是赦免我们的罪。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不一样。所以主耶稣说，我在这里给你们另立了新约，这个约是什么呢？这个约就是使你们罪的赦免，小子，你的罪赦，用什么赦？用他的血。谁能够得到赦免？凡信耶稣的一切的罪都得了赦免，干干净净，彻彻底底。如果耶稣的血还不能洗净你的罪，就没有别的办法，真的。如果你的修炼能够把一些罪洗掉，耶稣的血却洗不掉，那到底你厉害还是耶稣厉害？我再问大家啊，如果你能够通过修炼搞定一些罪，结果耶稣的血搞不定，那不变成你厉害了吗？对不对？所以耶稣的血一定比我的修炼厉害，所以耶稣的血留在我心上，洗净我一切。你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放心了。这就我们说的，我说我提醒一些弟兄姊妹，我说其实从生命的表现来讲，我们和将来在天堂上面当然有区别，但是从生命地位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明白了罪得赦免，你在地上的生活样式真的跟天上很像。怎么像呢？因为在天上你也是相信罪得赦免的，在地上你也是相信罪得赦免。阿们吧，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还有弟兄姊妹，我们开始聚会之前有弟兄姊妹讲到说，其实我们人都妄性很大，但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会不会把今生的事情都忘掉？会不会？哎，不是说了吗，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是啊，旧事已过，一切都成新。我们会不会忘记今生的事情？不会。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例子？有。比如说财主和拉撒路都死了了吧，他们对今生的事情记得不记得？记得。然后启示录里面讲的说，那些被杀的灵魂还哀告主呢，说主啊，你什么时候给我们伸冤？记得不记得？记得。中国民间传说就讲说，人死了以后喝一碗孟婆汤，孟婆汤喝完了以后把今生的事情都忘了，好去投胎，是吧？这圣经有没有讲有孟婆汤这回事？弟兄们，没有。那我说什么意思？你将来在天上的时候，你记不记得今生你犯过罪？记得。那你那时候怎么站住？那时候我不犯罪了，我当然站住。你看道德主义，你那个时候能站住也是因为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罪了。你今生知道说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罪，你今生就可以在这个世界里面把属天的样式活出来，这叫做在地如同在天。你明白吗？一个基督徒若明白了罪得赦免，就可以在地如同在天。你明明有罪，你明明有软弱，你明明有跌倒，但是你活得像天使一样，不是说完全不犯罪，而是说控告不倒我，我有一种喜乐，我有一种属天的盼望，我知道新天新地是我的，我知道永生是我的，我知道这一切，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一种欢喜在今生就出来了，是吧？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注意主耶稣讲的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使罪得赦，罪赦了，我们的罪在基督的血里面赦了。你，我在问弟兄姊妹，你是在新约里还是在旧约里？为什么你在新约里？是因为时间呢，还是因为你信呢？凡信耶稣的人其实都活在新约。所以大卫是旧约时代的人，阿们吧。但是大卫信不信主啊？大卫信不信主啊？弟兄姊妹，信。所以大卫是在旧约时代却明白新约的恩典的人， 所以他很多，你看大卫的诗篇里面很多感恩的，对不对？耶和华我爱你，是吧？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得赦免其罪，遮盖其过的，这人是怎么样？有福的。这是谁的诗篇啊？大卫的诗篇。你明白吗？凡信基督的都活在新约里，不是活在旧约。从这个角度来讲，他对比旧约就指的律法，信基督还活不活在律法之下呀？不是了，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是属基督的，你要明白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因信基督都是新约的子民了。我们是在这个赦罪的约里面，不在定罪的约里面。所以不是说我们不要省察自己，不是我们还要不要认罪？我问弟兄姊妹，我们还要不要悔改？要。但是你必须知道一件事情，你不是被控告倒的，而是说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但是我一承认我罪人的时候，我一定要想到另外一个人，哪一个人呢？耶稣，耶稣赦免我的罪，所以我又认罪又抓住赦罪。这个时候你的认罪是甘心乐意，非常畅快淋漓。啥意思呢？就是你不是被定罪定得一塌糊涂，因为我有赦罪的恩典在这里，我可以更深刻的去认识自己的软弱过犯，但是我却不被控告倒，是吧？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三点。那最后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主耶稣基督，他们吃了逾越节的晚餐，然后第三十节经文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就是这里面给我们一个，也是一个很深的提醒，这里面唱诗的包括不包括主耶稣？包不包括主耶稣？包括。主耶稣唱诗的时候是悲悲切切的呢，其实还是欢喜快乐？唱诗都是欢喜快乐。那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主耶稣当时马上要去克西马尼园了，马上要钉十字架了，他最痛苦的事情就要发生，他为什么欢喜？他为什么欢喜？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说他只是形式化的，反正犹太人都是吃了逾越节就要唱诗，唱完诗就要怎么了？如果这样子的话，那耶稣就太可怜了。主耶稣是这样子的人吗？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主耶稣基督欢喜快乐，我说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主耶稣基督是不是深深的爱我们？深深的爱我们。他想到他自己要死了，但是呢他想到他一死，他的血流出来要使他所爱的我们要得救了，要得永生了。他高兴不高兴？特别高兴。你去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这里的这个，有很多人要么已经结婚了，或者至少有些谈过恋爱，除了小朋友以外。你知道当你爱一个人，这个人陷在很大的困难里面的时候，然后在你知道已经找到了一个办法能够把他的困难解决掉，能够使他喜乐起来，那个时候你高兴不高兴？高兴。你那个时候付再大的代价你也高兴，因为你爱他。所以主耶稣为什么唱诗？因为他爱我们，他想起我们要得赎了，他想起所有信他的人，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原来被罪压制，做罪的奴仆，做魔服在魔鬼的权下，这些人要因着他的死得自由了，得永生了，要得永永远远的祝福了。因为他深深爱我们，他一想起这些他就喜乐，所以他要唱诗。而且按照犹太人的传统，这个时候他们唱哪一首呢？唱诗篇118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然后耶和华的定的日子到了，耶稣就是说我的时间到了，是我的时候到了。犹大确实卖主，祭司长法利赛人确实害他，罗马兵丁确实藐视他，当时很多人包括门徒确实软弱，但是他却知道说我这次死却要使我所爱的这些人都得自由，所以他特别的高兴。所以你从这里就能够看到，还有一个要看到的，就第二个，我说你要看到主耶稣基督唱了诗往橄榄山去，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是甘心乐意为我们死。阿们吧，弟兄姊妹，他不是被迫勉强的，他想起能为我们死他特别高兴。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这种体会，你深爱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爱他爱到很深的时候，你愿意，你看到他痛苦，你希望说我希望他的痛苦移到我身上，我希望他不痛苦，我希望我的妻子或我的丈夫不要这么痛苦，把这些痛苦放在我身上。主耶稣也是这样，他是甘心乐意，因为他爱我们，甘心乐意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去死。而且第三个原因，我说 主耶稣基督在这里为什么这样的欢喜歌唱，是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要成就了，阿们吧，天父的旨意要成就。这个世界一直抵挡上帝，这个世界里面有罪恶，这个世界里面有不洁，但是主耶稣基督像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看到盼望，看到他就轻看了十字架的羞辱，他看见了什么？他看见了将来的新天新地没有一点的罪，全部是喜乐，全部是幸福，全部是圣洁，全部是公义，全部是敬虔的人。他一想到这些他特别高兴。我们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你的喜乐，所以我们看基督一定要看得远，看到哪里呢？看到这里的耶稣。哎呀，我信了耶稣了，我将来要跟耶稣在一起，我要跟他在一起，那个喜乐，那种圣洁是今生我们没真的没经历过的。我以前跟弟兄姊妹举过这个例子，假设一个，我们有一次你坐公交车，假设那个公交车上面全部都是基督徒，各个谦卑柔和，大家在车上唱赞美诗，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们也知道说也好不到哪儿去，因为可能基督徒转眼，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我们变脸变得比天还快，可能转眼就软弱。但是你知道将来在天堂上不是一公交车哦，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全部都是圣洁的，全部都是喜乐的，没有一个人有一滴眼泪，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痛苦，没有一个人有一点哀伤，全部都是丰盛的，丰盛无比。今生我们很多不丰盛，阿们吧，我们今生有很多的软弱，有些东西确实我们需要今生没得着，但是将来在那里没有一个缺乏。我们想到这些要不要喜乐呢？要。所以我们也要像耶稣一样说，就唱了诗跟着他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是想到永远的光明，永远的喜乐要因着他定时一样就要来临，所以他特别的高兴。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要看到下次我们就讲到克西马尼了，你要看到在克西马尼园主耶稣基督定时的这样的痛苦，但是你也要看到这位喜乐的耶稣。所以有一个神学家，有不少传道人都讲这个，我也非常认同，他说没有喜乐就没有基督教，阿们吧，弟兄姊妹。我的喜乐从哪里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的罪赦了，永生是我的，天国是我的，我要跟基督永永远远在一起，我要跟那些圣徒永永远远在一起，再也没有软弱，再也没有跌倒，再也没有哀伤。而这一切在哪里成就的？从哪里展开的呢？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那里成就的，从这里开始。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就分享这么多，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真是我们阿巴父，你是爱我们的主，你差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罪人死，使我们罪得赦免。我们也特别的要感谢我主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这些人成为神的羔羊。只有主基督，你是逾越节的羔羊，你为我们被杀，我们凡信你的，你的血就涂在我们的心门上，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喜乐的生活，今生就享受永生当中的喜乐，而且我们还有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向你感恩，向你称颂，向你赞美。我们也特别求主耶稣基督你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承认自己真是软弱，而且我们很多时候又会像门徒一样自以为刚强，但是主，你绝不软弱，你托住，你保守我。你怎样保守了彼得，保守了保罗，保守了历代的众圣徒，也求主你怎样保守我。我们特别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你在最后的机会里面依然想挽回犹大，所以你对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你必拯救我们到底。主，祈求你让我们真正看到这些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得到坚固，我们灵里面就喜乐。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